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2020年那个时候有疫情嘛，就这些就促成了我那一次自杀未遂吧。我会有那种就心慌啊、手抖。胸口痛，就是整个人就发抖、躯干化的，就是那些症状。对，就是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想过那种我本来可以拥有的生活，我也很不甘心。但是现在，我每天都要背着这些东西生活。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记者雨蝶。自杀未遂、心慌、手抖、幻听等躯体化症状、进食障碍，两位正在抑郁症、焦虑症中挣扎的澳大利亚留学生分享了自身的围城。留学生得抑郁只是富贵病，抗压能力差吗？抑郁症最折磨人的地方在哪儿？孤独、找工作困难、原生家庭问题，独生来到异国求学，如何面临种种困难？抵抗抑郁多年，服药或者摆烂有用吗？华人心理咨询师也在本期节目中带来了他的见解。
我是 Serena， 从上个月从莫纳什大学毕业。心理状态觉得也不是非常的健康，因为目前面临了一些就业上的压力，以及在这里孤立无援的这种孤独感吧。然后我自己本身在国内，我不知道是我天生的一些性格上的问题和可能家庭对我比较高的期待吧。我在本科期间有确诊过抑郁，然后和进食障碍。在焦虑这个方面，我自己没有去看心理医生，因为在这里不太熟悉整个医疗结构吧，我就没有去看。但是我自己觉得事情解决也许我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也对于我这个有没有焦虑这个问题有些疑惑。目前大概是这样。
留学生 Iris 从21岁起确诊重度抑郁，2020年新冠期间在澳大利亚自杀未遂，有多项躯体化症状，抑郁症反复发作至今长达5年时间。
2020年那个时候有疫情嘛，就这些就促成了我那一次自杀未遂吧。而且之前还挺严重的时候，我会有那种就心慌啊、手抖，然后还有就是胸口痛，然后就整个人就发抖，就是那种躯干化的，就是那些症状其实也都是有的。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就有很多就是留学生自杀的那种新闻嘛，就那段时间好像特别多，然后就每一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就我都会想下一个人会不会是我。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做，就每天早晨吧，然后醒过来就盯着天花板然后发呆，也不想起床，就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想干，根本就提不起来力气那种，就是没有活力吧，说这样说。
嗯嗯，
可以请吴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我是 Mindspace 思维心理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在澳洲的临床心理学家。然后我是20年前吧，快也是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澳洲，也是孤身一人的来到这个土地。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我的失望从天空开始。然后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一种好孤独、好无助的一种感觉，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大家的那种心情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会创办思维心理的一个初衷。因为我在我大学毕业，然后成为临床心理学家之后，我在政府部门啊，在这边的私人的医院呐、或者公立医院啊这些都做，但是基本上就没接触过华人的群体。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疑惑，觉得我们华人应该不是免疫的在这一块，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经历过很情绪很低落的一个期间。那个时候可能是刚来这边6个月之后，我爸妈过来见我，然后一看见我就整个人呆住了，因为我胖了20斤。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我自己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抑郁了还是怎么样了，就反正很孤独吧，就是家里寄宿家庭跟学校两点一线，然后就闷在家里不停的吃卡，就面包啊、饼干啊、巧克力啊，就不断的吃啊这些。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压力很大，然后没有什么社交，然后感觉好像自己住在寄宿家庭或者 homestay，感觉也非常非常的不自由，就是那种感觉吧。然后有几次就在我创建 MindSpace 之前，就在 City 吃饭的时候，就碰见边上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就在互相的讲，就自己有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经历啊，或者心理一些感受啊。那个时候就好想过去跟他们说话，然后那个时候就好想过去跟他们说这些是可以解决的，这些你是有办法去疏导的。然后就想到我还不如我自己来创造那么一个空间，那么一个团队那么一个集体吧，来帮助在华的不光是留学生，也有这边的移民的群体，看看就能不能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推广啊，或者一些辅导啊，一些科普吧，就让他更了解心理健康这个问题。所以也很开心今天在这边陪大家聊一聊。
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 MindSpace 背后有这样的初衷，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我们四个都是留学生的身份过来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孤身一人来到的澳洲，不认识任何人。然后当时真的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准备，我家里人也没有做好准备，完全是觉得没关系，可以克服。结果落地了之后，因为没办银行卡，然后也手机没有流量。然后反正从第一步开始起就举步维艰。当时是找了一个华人的房东，当时想要打 Uber 嘛，国际的那个银联卡应该可以。结果发现，哎，怎么样都绑定不了 Uber，然后呢也没有那个 OPPO 卡，寸步难行，最后只好联系上这个房东，然后让他来帮忙接，这才有了能够落脚的一块地方。刚刚 Queenie 聊到说自己之前，也是一个人来澳洲嘛，我就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去克服。我当时迷上了吃 Coles 的那个巧克力曲奇饼干，我到现在都觉得它那个巧克力曲奇是最好吃的一个曲奇。我当时就是把它买了很多放在家里，然后每次出门前嘴巴里塞一块，兜里放4块，就用餐巾纸把它包着，就觉得它是我的一个心理依赖的那种
安
感觉。
慰一样的
对对对，我那时候真的每次出门兜里都要揣几块，直到我安全到学校。就一个人一下子对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文化的那种茫然感，其实都在这个里面了。可不可以请 Serena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段经历呢？
我刚刚听你们聊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想说的，就是刚刚说到对于食品的依赖，因为我从本科开始就有进食障碍，我是非常了解这个过程的痛苦的。我是觉得我对进食障碍的理解就是，你的心里有一块空地，你没有办法得到填补，不管是身边有多少人陪着你或者怎么样，它就是填补不了，你就需要不断进食来填补这个快乐，就分泌多巴胺。然后我目前其实因为过于焦虑，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反复的犯病，踌躇犹豫过要不要回国。 其实也是在两个心理状态下的一个犹豫吧。就是回国，其实会面临还是面临原生家庭，就是我父亲对我的要求特别高啊，然后这种压力，我就在犹豫是回去遭受抑郁症，还是在这里遭受焦虑。最后还是决定遭受焦虑，好像会好一点。我觉得留学生目前大多数人其实都有这个方面的困惑吧，就是得到的信息太少，然后想努力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然后逐渐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嗯，我讲的有点乱，但是大概就是我的想法。嗯。
你在这里目前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啊？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焦虑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很有方向感的人，然后做事情也很有组织性、有计划性。然后，但是我自己本身是决定要学幼教，然后移民，但是政策变化导致了我主动退学，也就是一个措手不及。我现在目前必须得很快的找到工作，不然我现在就是没有一个主要的事情在做。生活必须得有一个主要的方向，主要的事情就，要不然是在 full time 的学习，要不然就是 full time 的在工作。我还不能适应澳洲这里，casual 啊，part time 这种工作形式，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的找工作，但是我最近才了解到，其实澳洲这边找工作和国内找工作的方式渠道其实是不同的，以及等待的时间也许也是不同的，所以目前焦虑就是我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我非常满意的工作，很多我已经觉得我在向下兼容的工作却没有办法给到我，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人际关系，没有人给我内推，没有人给我介绍，就我只有学历，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除了能觉得焦虑之外，我只能在我比较清醒的时候继续做出努力，继续去寻找方向，这就是我目前的困惑吧。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临的压力吧。
那刚刚听完了 Serena 的分享，Iris，你有什么困惑吗？你最艰难的时候，你认为是什么？
最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我刚确诊那个时候。我刚确诊那个时候，其实我心态挺好的。那个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我也非常积极的去寻求治疗。就那个时候，我心态挺好的。我觉得我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尝试了很多次，努力了很多次，有按时吃药，有定期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就是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当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好起来的，就总会有一些事情就突然又会把我拽回去。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抑郁症最磨人的地方吧。每一次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然后在这个希望背后，就是那种巨大的失望吧。
今天要邀请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刚刚 Queenie 也有提到过，说，哎，怎么发现，在就职的这些年里面，没有怎么见过华人群体啊？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里的医疗体系，再包括留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对这片土地知道的要比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都要少很多，他们的求诊困难，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话题的原因。大家很多就是有心理问题的留学生都会担忧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担忧啊，我会不会找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医生？我很难跟他描述我自己的心理，因为这对于语言的要求很高。当你想要完全描述自己的心理的时候，那即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讲中文的医生，这边收费会不会很贵？我没有 Medicare，我可不可以报销？所以他会有这样很多的顾虑，导致他无法去迈出这一步。所以我想今天能有一个机会跟 Queenie 你对话，希望你能够给，比如说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留学生们一些建议，也给其他人回答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就是在澳洲看可以讲中文的心理医生难吗？收费是可以部分报销的吗？去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祛魅，让大家了解啊，我可能向外界寻求帮助没有那么困难。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经常会碰见的一个问题嘛。可能里面两点，我先说第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最后的这一个，就是在澳洲的话，大学大家都是有留学生保险 OSHC，对吧？那这个可以让你享受跟当地的公民是一样的医疗的一个福利。所以，如果澳洲的公民 PR 他们是有医保 Medicare，然后去看咨询是有报销的话，你也是可以有的，而且是额度是一样的。所以在澳洲，然后如果 Medicare，然后或者你有 OSHC 学生的留学生保险的话，你一年 one calendar year 你是有 up to 10 rebate session rebate 可以拿到。然后这个 rebate 的话是根据你看心理咨询的这个咨询师的资质吧，就是你看 psychologist，它是有一定的额度，大概86刀左右。然后你看 clinical psychologist，它是135刀左右的一个 rebate，所以你就可能要看这个咨询师，这个心理咨询师他是收费是怎样的，然后中间就是一个 gap 费，所以这个可能你像看 GP 啊这些，有些 GP 也是会收 gap 费，是一样的道理。然后你去看的话，就基本上你付全额，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收据，通过你的 OSHC 去报销，一般它的rebate 是非常快的。
那像比如说留学生们，他可能对当地不是很了解的话，他去哪里能够，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知道，哎，我可以找到一位讲中文的心理医生呢？
讲中文的，其实讲中文的真的是不是非常的多，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就是中文背景、华人背景的同学，对心理学有兴趣人，大家一定要坚持完成，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一员，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大家来加入我们。其实，在我自己的工作经历以来，我是我们之前我在澳洲政府里做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华人的心理咨询的。然后进入 immigration 的这一块，我也是唯一的华人的。所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华人背景，大家第一就觉得这个可能语言要求非常高，然后这个时间学习时间非常长，然后他可能进入硕士啊这些的 competition 非常的高，所以非常多的同学都会。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个真的的确是比较难。但是我也看到有些同学，我们之前在 Mindspace 做 intern 的，也有些同学成功的进入了莫大的临床心理的专业啊，硕士的专业啊这些，所以这是非常欣慰的。我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同学，越来越多的华人背景人是想要加入这个团体，想要加入这个行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ositive outlook，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华人背景的咨询师啊、心理学家啊，来提供帮助、来提供 service。如果你需要找的话，可能你可能需要 Google。
或者说他可能去看一位 GP，或者说华人 GP，然后让他去推荐。
对，就华人 GP，因为我们都有跟华人 GP 啊，我们的Mindspace，我们的 network 有400多位华，就是 GP 的一个 network，然后我们会不断的向华人群体的 GP 来给他们做推广，然后跟他们说我们有哪些咨询师，说中文的咨询师或者心理学家有加入或者有提供服务啊这些，所以这个也是，但是有一些 GP 他是不了解这个 referral 的信息的，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们会说：“那你找一个会说中文的心理学家或者 counselor，然后我帮你做这个推荐信。”就因为我们要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一个 referral letter。那有些 GP 他可能说：“那你找到了，你跟我说，我把这个名字放在上面，然后你过去。”所以我们有大部分的客户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有他们找到我们，不管是从小红书啊、微信的公众号啊。还是我们的网页啊，还有跟我们跟就比如说 SBS，然后 ABC 啊一些媒体的一些活动，大概可以 Google 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他们的 GP 说，我想要来这边看一下，做一下心理咨询，所以他们会过来。
了解，Serena 对这方面有没有困惑的地方，想要问一下。
就我之前在本科的时候还在国内，然后去看了心理医生，然后他又说我进食障碍导致了焦虑和抑郁。但是主要给我开的药还是关于控制进食障碍的。然后呢，当时那个药的副作用很大，我每天24小时能睡20小时，以至于我就觉得 OK，西医的这种心理医生就是骗人的。 或者不好意思，然后我后来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控制住，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吃药了。然后现到目前为止，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抑郁症有没有更严重，我也有一些自残和自杀倾向过，自残已经很多次了，我需要这个疼痛来缓解我心里的痛苦。我在这里就找不到工作，我就觉得我之前的努力好像都是白费的，就是我觉得我。凭什么呀？凭什么就是没有人看上我？就是说，为什么 master 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且我成绩一直非常好，我 master 成绩一直是 HD。我学教育，我觉得我当一个老师完全可以胜任。我有当老师的工作经历，那就是没有人要我。然后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是现在每天心跳特别快，我昨天心悸，整个左边这边都很痛。我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阻止你去看心理医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看了之后，他给我开的药，我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我觉得我宁愿是比较痛苦，对，比较痛苦的生活，我也不要那样无法生活。
所以在你的想法里面，看心理医生就是一定要吃药。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症状就是不吃药就会猝死。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就是。国情不一样，然后整个体系不一样，然后大家对心理问题的一个认识不同，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国内，据我了解，我的一些客户的一个反馈就是，国内基本上你去，他都给你开药，这是第一个 solution，对吧？那而且开的都不是一点点，是一大堆的药，而且剂量会可能会比较高。对，那跟澳洲这边的一个体系是不太一样，澳洲这边体系 medication 是。一个不是一个 first solution，不是一个 first choice。一般来说，你去看 GP 啊或者这些的话，他就是说你可以先去找心理咨询，然后在心理咨询的一个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学家他的建议下，你可能会去跟 GP review，看看需不需要有药物。但这个药物又不一样了，这个药物跟国内的一个方式又不太一样，这边是从最小剂量、最保守的一个方式来。开药的，然后他会在你开始的4周之后，会要你回来做一个 review，然后就看慢慢的调整你的药剂跟药种、药品，因为不是每一个药对每个人都是有效果的，也不是说每个药对每个人都是适合的，所以在这个中间是需要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那他们也肯定会建议你一直是需要跟你的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心理学家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药物它不是一辈子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在你一个整个 function 里，你是没有办法去工作，你没办法起床，你根本吃不下、睡不着，你整个人是一种完全无力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能需要药物把你的 energy level 提高起来，那这样你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效果才会好，你才会有这个力量或者有这个动力去做一些事情。那现在听起来，其实你的一个动力或者你的 action 行动力是有的。就是只是思维上面，还有行为上面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是可以从心理咨询来帮你调整的。而且心理咨询的话，我们不是像国内一样很多是动力学的那种，在澳洲这边我们不是不用动力学，我们用的比较 practical，我们可能会用 CBT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咨询方式来帮助你能够尽快的有一个调整，然后尽快的有一个行动力或者一个生活力的一个恢复。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刚刚听 Serena 交流了自身的困惑，其实 Iris 也有，她目前面临的一个困惑是该不该摆烂。
有很多人就说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你不可以待在家里，你要多出去走走，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的活着。就那个时候，就当时就听这些话，就是真的就是很崩溃。那些道理其实我也明白，我也不想这个样子。这些就是说出来这些话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还能这样站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讲话，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力气了。没有经历过的人，经常会站在上帝视角，就说出这样那样，就看似就是很通透的大道理。对，就是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想过那种我本来可以拥有的生活，我也很不甘心。但是现在，我每天都要背着这些东西生活，我要跟这些东西挣扎， 斗争。可是，真的这么多年，我其实真的没有成功过。而且，其实我觉得让身边的人来迁就自己的情绪，对他们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好像有我没我，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影响。就那个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多余，就大家只是看到我，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寻死觅活，没有像大众想象中的精神病患者那样。所以很多人说啊，你只是抗压能力不好，你只是矫情，就有时候其实挺无助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说，要 maintain 你一个 well-being，我们需要 five areas，就是你的生活中一定要去确保。第一个是eating healthy diet，第二个是 sleep regularly，就 good sleep pattern，第三个是 exercises，就是你要有一定的 physical
运动，
movement 运动量。然后第四个你是要有一个 routine，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有抑郁跟焦虑的患者里面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routine。第五个 social connection。那如果你在这五块里面，你觉得你有忽视到，那它对你的整个 well-being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持续下来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些difficulties 在你心理上面的一些 difficulty。那如果是个摆烂，他说的是完全是生活是不规律的，很 random，他想到做什么他去做什么的话，那就可能证明他的 routine 是受到影响的。那这个就会对于他整个 well-being 的话不会有好的帮助。
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要去 push 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吗？即使在那样一个他觉得已经精疲力竭的状态，比如说他
我
不
觉
想
得
要
是
社交。
不想要社交。我们说你一个 minimum 你可以做什么？就是 minimum level 你怎样可以跟人有一个 connection？我们说不一定 face to face。如果你说你是网上面的一个社交，或者网上去跟人聊聊天啊，或者跟人诉说一下啊，或者怎么样，只要有个 human connection，就你不是一个人，只是在房间里待着、闷着、黑着的那种感觉，就是你需要有一个 human 的 interaction。
从前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